这个好 ，OK。天国与使命人生啊，我们今天呢会讲到第三讲啊。第三讲呢，我要配合这个八个字，八个字这样，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一个题目哈。但是呢，比较简单的一个题目就是起跑线。真的重要吗？弟兄姐妹，起跑线真的重要吗？这句话哈，要赢在起跑线呢，是90年代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的中国的社会，啊，在香港，在亚洲哈，他们影响了很多的虎爸虎妈呢，就让他们的小孩能够尽早哈，能够在这个起点的地方就赢，然后他们希望呢，就给他们多参加一些补习班啊，什么才艺班啊，外语班啊，技能班啊，能够更早的时候就自我增值，然后赢面比较大。我相信我们中间都是中国人的父母，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的心态，对不对？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能够爬成功的楼梯呢，越爬呢就越顺畅。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这种的心态呢，给我们的孩子压力山大，就是大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真的是失去了快乐的童年。我感谢主啊，我父母亲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劳工成的。那当然他们关心我们的这个学业，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关心，所以有时候，他也没有真的好像我们现在的人，给孩子很多的不同的压力。所以我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快乐的童年，我的童年呢就 很快乐的度过。你知道很多人呢，特别在美国这些的社会，他们虽然输在起跑线，他们赢在什么？赢在终点线。你知道太多的小孩啊，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哈，压力到一个地步，当他要发力的时候，真的是很重要的时刻呢，他们说我不干了，我不跑了，压力太大了，人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实在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就赢了一个小仗，输了那个大仗。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在起跑线，如果起跑线是在这个短程的一个田径赛，这个是很重要。大家有没有看我们中间的那个图？中间的那个就是100米的那个短跑，你看他们要用助跑器，因为分秒不争必争，差1秒就是世界纪录了，所以那个起跑线很重要。但是我问你呢，人生是一个短跑还是一个长跑？长跑。所以你看后面的那个图，就是1500米的，他们也没有什么太紧张，就是很也不能说他们悠闲了，他们就在那边，不是分秒必争的一种的情况。如果到马拉松，你要赢在起跑线，整万人在那边，有谁可以就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呢，对不对？所以人生其实要赢的话，我们 只讲普通的那个情况，不加属灵的层面，人生如果要赢的话，我们需要建立小孩的自信，我们稳定他们的情绪，我们提高他们的情商，然后发展他们的创意，还有增强他们的动力，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再加上如果属灵的事上，我们更有不同的那个学习的层面。人生我们记得不是短跑，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属灵生活起跑线重不重要呢？起跑线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70岁才信主的，起跑线都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哈。我们是输在起跑线哈，对不对？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人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大家知道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其实也谈到起跑线的哦。你说哈，圣经也有起跑线哈？有，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是什么情况。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000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时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去了。约在午正跟申初又出去，还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来的人呢、啊，个人得了1000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1小时，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跟你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红了眼了吗？”这样，大家一起来读：“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大家读了这个比喻，你第一个感觉觉得怎么样？啊？听不到。
不公平。
Not fair， 不公平，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同感？不公平，哈。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谈谈哈，到底这个原主公平还是不公平？你不要凭第一个印象来去断定，我们要看下去，慢慢来去研究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第一个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哇，我看有一些人是张开嘴巴哈，可以放一颗鸡蛋进去的哈，啊，广东娃娃欧晒嘴哈。那啊，竟然有这样的事啊，匪夷所思。这个叫做颠覆思考。主耶稣在地上啊，他经常讲话都是颠覆思考的。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是不是颠覆思考？是哈。主耶稣说那个浪子的比喻，是不是颠覆思考？是。浪子的比喻颠覆思考，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昨天还有弟兄问我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也是颠覆思考。很多的比喻都是颠覆思考的，甚至他讲话也是。所以我看如果你活在耶稣的时代，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因为他一定不会给你沉闷的，他不会给你有沉闷的一刻。哦，这个 PPT 可能看不见哈。不要紧，我们就人生也是这样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呢就从里面呢找到一些正面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好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就有一点的悬疑。那你们就不单单一看就一目了然， 你就要小心听我讲。所以这个是好处，对不对？所以人生很多时候就看你怎么看，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那人生也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度过的。 Amen,
Amen.
那这里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前面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那个经文呢，应该就是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中间那个紫色的那个横条呢，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然后下面的那个黄色的还有那些的字呢，就是二十章的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这个比喻哦，是在两块的面包的中间。大家知道三明治吗？两块面包中间的那块肉，中间那块肉呢，就是第二十章的第一到第十五节。两块面包呢，就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两块面包把它夹在中间。我问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比喻跟那两块面包，那两块面包重不重要？重不重要？所以这个比喻的主题呢，是在于最后的那一句，也在于它最前面的这个第十九章的最后的那一句。所以这两句话就把这个比喻夹在中间，三明治的结构。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在前的怎么会在后呢？在后的怎么会在前呢？这个是颠覆思考的。还有整个的比喻哦，出来了。OK 那个悬疑啊，让你们也可以有学习的那个动力啊，不知道呢就你就定睛的看。好，就是这个哈，谢谢哈。颠覆思考，那整个比喻哈是颠覆思考的。第一个颠覆思考，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原主哈有一点计划不善呢？他早上六点钟出去找人，然后九点又出去，十二点又去，三点去，五点又去。你这个人啊，如果你有那么多的活要干，你就早就好好做计划嘛。你找足够的工人啊，一次就把他找进去，是不是那个功效会比较大？后面的那个只做一个小时，也要把他们找进去。这个人呢、是不是要去读一个什么 MBA 哈、然后管理学哈、那这个有一点匪夷所思哈、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工资一律有欠公允。刚才你们也说了，这个不公平啊。前面的一钱银子，后面的一钱银子，你有钱也不是这样花的吧，对不对？你有钱可以花在别的地方啊，那就是不够聪明啊，不公允啊，让人家这种叫产生劳资纠纷呢，就是这种的雇主啊。好，第三个，发薪的次序不够明智。好，如果你真的很有钱呢、你说每一个人都给一钱银子，好，没有问题，你就找最早的那些的人呢、先给他，那打发他们走，后面的人呢、每一个人呢、都会欢欢喜喜的，那个会抱怨的已经走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耶，他把钱呢最后的那些的人呢先给，那给了以后那些最早来的人呢眼睛大了，嘴巴也大了，心也大了，那说哇，那等一下我们一定会多拿，你就提高了人家的那个期望啊，到时候一盆冷水这样泼下去，是不是不够聪明啊？是不是？好像是。然后最后在后的超前，在前的落后，这个也是匪夷所思，也是匪夷所思。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去说，然后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主耶稣经常用这一种就是很有这个冲击，很有矛盾的那种的情况，就要把它擦出火花，让你看到他要堆出来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杨牧古牧师呢，他写了一本比喻的解释，乱世风言，他说这个比喻是众多的比喻里面最困难的一个。 因为它对现代人来说，原主与工人的争执不容易明白。事实上，从现代人来看，是雇工的抗议更为有理，原主的理由好像不够充分。他一开始就说这个比喻，他的难在什么呢？他难在跟现代人的那种公平的观念呢，好像有一点抵触。好，我们来看看临时雇人缺乏远见。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是讲到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我们说过了，天国的比喻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的第二次来，然后中间这个天国的进程，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侍奉。当时候他们是劳动的市场，有时候是看需要，所以有一些的雇主他们也没有一直就请一些的雇工，从年头到年尾就是每一个月付他的薪水，很少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是农业的社会，有时候需要工人，有时候不需要，所以他们是找这些短期工。大家也，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Home Depot， 有没有？有 Home Depot 门口是不是有时候经常有人在那边等打散工的？有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没有啊，我们加州有啊，我就不知道你们波士顿。我们加州在 Home Depot 门口经常有一些，多半都是一些墨西哥人啊，或者是一些小国的一些的移民，他们呢没有正式的工作，就是每天就在那边等。我们也试过，我们办公室要搬的时候，我们就找了几个来去搬啊抬啊，然后负责这些出工。这些有时候真的，如果你需要能够找到一些的人力的资源。那很多当时的人呢也是打散工的，他们早上就要出去在某一个地方等着，然后需要找工人的这些雇主就到那个地方来去找他们。那天国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出现了32次，32次里面呢有17次是关于天国比喻的。天国就好比这个原主出去找工人，他们跟第一批的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那第二批的人呢，这四出的，那他有没有讲定1天1钱银子呢？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说什么呢？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就进去了。所以他们没有讲好一天多少钱，但是他们相信这个原主一定不会亏负，所以他们就进去了。那如果你看五正生出也是这样，有出出去，但看见这些人呢，就他就问他们了，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那最后的这一批更讲的更少，没有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他连当给的我必给你都没讲。有没有注意到？来啊，进来。那进来了以后，我做了以后有没有钱呢？不必问了，因为这一批的人呢最后只做了1个小时。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去分，有清早的第一批，中间的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第二批，然后第三批就黄昏5点的时候进来的，只做1个小时的。为什么我这样分呢？因为在最后你如果注意那个最后来的就拿了1钱然后就走了，然后极致那个最先来的，所以中间的那3段时间的到发薪水的时候都没有出现了。有没有注意？所以这些人呢应该是过长的，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剧的那个到最后把那个演员表 什么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那些都是过长的，不是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但是他们是配角，他们也需要出场。所以现在我们来讲三批的人。好，我问你呢，这三批的人呢，从工作的能力来看，你看哪一批比较强？你看哪一批比较强？第一批，大家同意吗？第一批，譬如说你现在去找工人来做出工来干活，你看到一批人坐在那边啊，不是坐在那边，站在那边，你会找一个好像我这样满头白发的，年纪也不小啊，你会找我这种人来去干活吗？这个是最后的哈，就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找这一种，一定找什么？年轻的、力壮的，看起来哈、哇，这个孔武有力的哈，然后这种人呢，可以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的哈，那这个划得来啊，所以一定先找这一批的人。这一批的人呢，工作能力是最强的，大家同意吗？同意。所以这一批人呢，要跟他们先讲好价钱，因为这一批人呢，劳动力最强。你会熟悉是哪一批人呢？我现在问你们了。我们当然了，如果从工作能力来看呢，我们应该大概都是第二批的。因为大家都年纪大了嘛，哈。好，我们现在就不说工作能力了，我们就说经验啊、智慧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如果全部算起来啊，你的能力到底属于哪一批呢？我看哈，我们北美的华人呢，很多都是第一批的，都是第一批的，都是精英分子。因为能够移民过来的哈，也已经筛选过了哈。然后我也相信有很多现在在很多的大公司里面做高管的，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大概从整个我到不同的华人教会里面，我看到我们中间呢很多卧虎藏龙哈，工作能力很强。我为你们感谢主哈，因为工作能力强呢，如果被主用的话，好像保罗一样，他影响哈会非常的深远。好，我们先讲到这里，等一下我会回来。如果你是第一批的哈，等一下我回来哈，再跟你们来谈谈第一批的人呢应该做什么。好，工资一律有欠公允，工资一律。你知道当时候他们的那个，因为是农业社会，他们多半呢都是一天的晚上就要结算他们的工资的。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就是因为很多都是打散工的，他如果手停了，口就停了，他如果没有工作，他那天晚上就没有饭可以开。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每天来发工资，跟我们今天呢不一样，我们很多都是两周或者是一个月才发一次。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得一钱银子，每一个人都得一钱银子。那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那大家注意第九节哈，越在有出故来的，就是最后做一个小时的，个人得了一钱。极致那个最早来的哈，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傍晚原主发工资，工人无论做了多久，同样得一钱银子。现实生活里面有这样的原主吗？应该没有，应该没有。那为什么比喻里面却出现这样的原主呢？大家要知道，今天我早上要跟你们讲两个比喻， 我希望我讲完两个比喻了以后，你对比喻的解释有一定的那个了解。比喻就是这个讲比喻的人呢，他刻意的铺排，刻意的堆一些的情节，要凸显他要讲的那个信息的主题。所以你会看到比喻里面呢，有一些的人物是在实际的情况里面呢很少看到的，因为就好像小说里面的嘛，所以哇，那些武功高强的他就还有奇遇啊，什么发现那个什么武侠的这个宝典啊，然后就忽然间就变成天下第一高手啊。那有没有实际情况，有没有这种人呢？大概是没有，因为那个是小说。小说就是有时候要把一些的很比较神奇的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凸显给你们知道。如果当天呢清早第一批的工人只有他们那一批，你想那一天呢，如果这个原主是真的很会管理学的，他只找一批，就早上清早的6点钟进来的那一批，讲好一天1000银子，你看他们傍晚的时候拿了1000银子，这一批的人会怎么感觉？高兴，最少不会不高兴，是不是？他们跟原主讲好的，1天1000银子，然后傍晚原主照他所讲的给我，那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话说了。那为什么现在忽然间呢，他们有话要说呢？因为又多了中间过长的那些的人。那些的人呢，你就知道这个主耶稣要讲他们出现的原因在哪里了。原因在哪里？就是要给他们有一个比较。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第三个呢，来去讲那个最终那个公之一律有欠公允，怎么样带到高潮，就是那个次序不一样。次序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不先把那个第一批的工人呢钱发了，让他们先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他就刻意这样的，刻意这样为了凸显这个比喻的那个重点。大家看比喻我们要注意那个叫 end stress。 end stress 就是比喻最后的要讲的，其实应该就是最重要的。这五批的工人呢，你觉得在最后是强调哪一批的工人？哪一批？第一批。所以最后强调的第一批的工人，这一批的工人的反应还有原主跟他的对话，这个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比喻里面的核心的地带。那等一下我们要看看这个核心地带带来什么的信息。发心次序不够明智，你们看看这一批的工人呢，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埋怨，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呢只做了一个小时，你警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他们比较埋怨是因为他们比较，然后接下来呢他们眼红，这个主人说我给别人比你跟你一样，你就红了眼了吗？所以第一个是埋怨，第二个是在比较。埋怨是因为他们比较，然后比较就带来他们眼红了。好，譬如说你最近看到一个大学的同学忽然间在波士顿碰到他了，他也来了波士顿，那这个同学呢就挑起了你很多的回忆，然后你们就大家一起就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就聊天了，大学以后到今天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叙旧，那就发现了这个同学在波士顿呢发了发着， 哇，他住的那个是最豪华的住宅区，他住的是豪宅。那一想呢，他住的是豪宅，你住的是豪宅。那听了以后心里就很不平衡了。然后再讲呢，哇，他做大生意啊，什么出入口啊，然后越讲哈，就想到以前呢，这个同学呢，其实那就是那个紧紧拉着车边可以才可以上车的那个学习呢，也就是那个差一点就要被淘汰的那一种，还是你这个高材生啊，经常把他扶一把呢？那现在一比哈、啊，就觉得哇，我现在这个高材生啊，才挣扎求存呢、啊，对方呢就潇洒自如，在那边活得太潇洒了。那跟他讲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几天晚上都是睡不着觉。每逢闭起眼睛呢，他的样子就出来了，还对着你咧咧笑，好像在讽刺你，心里就很不平衡了。那我问你了，这个人没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睡得好好的？为什么这个人出现了以后你会那么不平衡啊？为什么？人比人气死，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知道最快让你的车变旧的，莫过于你看到你邻舍买了一部新车。本来你开的车你觉得还好好的，忽然间哇，一出去看到邻居买了一部跟你一模一样的牌子的，但是是新车，走过去看一看，心里就不平衡了。那就觉得为什么我开这部那么烂的车。你平常都没有这样感觉的，为什么呢？就是比较啊。比较是什么呢？比较就数算别人的恩典，然后产生眼红。眼红是什么呢？就只会数算别人的恩典，却没有去数算自己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来这样看的话，你就会觉得 JP 的工人呢、啊，其实他们的心态有一点问题哦，是不是？心态有问题。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原主了哈。这个原主，你们刚才说不公平嘛，是不是？现在还有这样的结论吗？还是慢慢改过来了？你们现在还觉得那个原主不公平吗？哎，没有人出声了。刚才我看到好几个都说不公平，不公平。我觉得哈、啊，这个就像读经啊，读到里面去哈、啊，你就发现这个原主有没有不公平呢？没有。没有，那为什么我们刚才就是看走眼呢？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个经文的细节。然后他就跟这个代表啊，那个第一批的人呢、啊，中间有一个代表，他朋友，我不亏负你，你跟我讲定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现在是不是给你一钱银子？哪里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所以他公正，他合理，他对第一批的工人呢是公平的，没有不公平。但是他对后来的那些的工人呢，他是慷慨的。所以就是因为对后面的工人慷慨，所以才反映到他们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深入研究的话，第一批的工人呢、啊，他如果真的拿到去劳工法庭上，他们也没有办法胜的，赢不了的。因为合约或者是口头的合约说明是一天一钱银子，现在有没有亏负他们？没有。所以怎么打官司都打不进去的，大家同意吗？ 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要给你看到一个叫颠覆性的公平，颠覆性的，跟我们平常人讲的那个公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公平就是你签好合约，一天一钱一纸，到最后给你一钱一纸，这个叫公平。但是这个原主呢，他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原主，有一些的人呢根本不配得的，他给他过于他所配得到的，然后最后他有主权处理自己的东西，他有主权处理自己的东西。他说什么呢？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能不能？当然能了。譬如说你跟几个朋友出去买东西，那你看到一个很贵的，哇，你就买了。买了以后旁边的这个朋友说，哇，太贵了，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啊，你好好思想一下，然后哇，七嘴八舌就在那边讲。你知道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用这个原主的这句话，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他们就闭嘴了，没有办法再讲了。对啊，你有主权可以用你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他们在旁边指指点点呢？所以他没有亏负最早来的，他只是慷慨的用他的主权来施予他的恩典。我问大家了，刚才我问你们，你们是第几批？你们心里有数，大概你们都是第一批，好，你知道有了第一批不等于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就是一个赢家。你说工作能力不是决定一切吗？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Your attitude determines your altitude， 你的态度断定你的高度。工作能力是一件事情，你看很多的公司，很多都有很工作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一直上不去这个管理层呢？为什么呢？不是他没有工作的能力，乃是他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他是态度，我们可以说他是 EQ， 我们可以说他是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无论怎么样，这个是超越了他的工作的能力而使人成功的。大家同意吗？在教会里面，不是恩赐最强的就一定是蒙神的喜悦的，不是。如果那个领五千的也是把那个五千埋在地里头，他最终也是得主人的怎么样的责备，不是他领五千就可以得主人的称赞，乃是看他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处理他这个五千、那个两千还有那个一千。所以态度很重要。今天呢，我要在这里呢跟大家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属于第一批的，感谢主，你从主领受的比别人多，比第二批、比三批、第三批的能力都强，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看看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研究，这个在 Minnesota，的大学，它有一个卡尔森的管理学院，他做了一个统计，他从2000年到2016年，他研究413名的奥运的选手，他们得了奖牌。那得奖牌呢，就无非就是三种嘛，金牌、银牌、铜牌。那金牌的，他们的满意度，他们的快乐是不需要再讨论了，一定是最高的，对不对？拿了金牌了还有什么？那 除非只有少数的人，要不然呢，多数的人都会很满意，都会很快乐。但是这个研究呢，惊讶地发现呢，那些领铜牌的比领银牌的更满意、更快乐。原因在哪里？你们都是聪明人了，你们都知道了。那个领铜牌的，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差一点什么都没有了，拿到一个牌啊，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好，那个领银牌的也是差一点，他说差一点我就拿到金牌了。所以再看看那个拿金牌的，他也没有什么啊，他是靠幸运啊。如果再赛的话，我一定赢他。岂有此理，这一次为什么给他赢了？心里就很不忿，就是跟金牌的来比，铜牌的跟那些拿不到牌的那些人来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差别啊？就是差别。我觉得这个研究实在太棒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你有没有越侍奉越甘甜呢？有一首歌叫侍奉，越侍奉越甘甜。好，另外有一首歌是侍奉耶稣真是快乐。你有没有越侍奉越快乐呢？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我不知道谁在侍奉多，谁在侍奉少，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来了，是圣灵感动我，我对一些普遍的情况来做出一些的分析，所以如有类同呢，不是巧合。为什么不是巧合呢？因为圣灵要透过我这个不知情的人对你讲话，圣灵知道你是怎么样。有没有我们中间的人侍奉越久呢，就满身都是灵角？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人侍奉久了，你不能碰他的，你一碰他整个人跳起来了，你也不能说他的，你讲一句话他就会觉得 很委屈，他为主大发热心，你竟然不这个不欣赏，还在那边这个讲话，所以有一些侍奉主久的人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检讨一下我们的心态。 Amen。 不是你能力强你就蒙神喜悦的，还有能力强加上你的心态对，你心态要对，不是我们做的事是对的。所以吴永长老曾经讲了，不单单要做对的事，也要做一个对的人。你很多人办事的能力很强他什么事交给他都做得很好，但是他这个人不对了，人不对了什么都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就来到最后的这一点了。最后这一点呢，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呢，他就说这样看来，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猜耶稣在讲什么呢？那主耶稣要在讲什么呢？你要回到第十九章的第三十节。十九章三十节，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句话就引发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然后讲完这个比喻再重复这句话做他的结论。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好，那这句话的前面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前面呢，十九章的末了的，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有关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是因为他不愿意撇下自己的财产，所以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那彼得呢，这个急惊风呢，有时候 unsolicited 的，他就跑出来讲话了。然后彼得就问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那个少年人的官呢，他不撇下，所以进不了永生。那我们呢？还有，我是这个使徒团的大弟子，我是第一个蒙召的跟随主的，那我要得什么呢？那主耶稣就说，凡为我名撇下很多东西的，必要得到百倍，还要承受永生。这个是标准答案，对不对？标准答案，这个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今天你为主摆上撇下，主也是这样来赏赐你。但是耶稣呢，其实讲到这里就可以停了，对不对？没有，耶稣就绵里藏针呢，就刺这个彼得一下。那我是这样解释的，你看我这样解释对不对？他说，然而，但是，彼得啊，你要小心哦。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反要超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彼得啊，我看你的心态有一点问题哦。你以为你是大弟子，你以为你是先进这个葡萄园，你以为你啊一早就侍奉主，你侍奉了那么久，你就应该得到更大的、更多的这个赏赐。你搞错了，你心态如果不对的话，很多在后的就要超前了。那我这个解释哈，是有后面的这个比喻来去印证的，因为后面的比喻就开始有一个因为天国好像一个家族出去啊，葡萄园的家族出去雇人，然后就有三批的工人，对不对？然后最后的那一批就埋怨说不公，最后的那一批反映了谁啊？反映着彼得的心态。我们最早来的，那我们应该得到最多的，为什么跟那些后来的还是得一模一样呢？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呢，其实是针对着彼得。那彼得也就是反映了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心态也是这样。所以到最后他就引了，在后的要在前，然后在前的要在后，次序调换了。因为刚刚的第十九章最后的就是说，在前的要在后，彼得你在前，你将会在后面的再会在前，那最后的，然后就说在后的要在前，然后在前的要在后，其实是意思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比喻我们来看它的主题是什么。天国呢，不是排资论辈的，不要以为信主越久侍奉越多回馈就 越丰厚。侍奉主要注意正确的心态，仰赖神恩典的赐予，顺服他主权的安排，还有校正侍奉的动机。这个是这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整个比喻是谈到我们侍奉主的心态要校正。然后我们来看三件事情，我们的心态要仰赖天父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大家同意吗？能进葡萄园的是不是恩典？如果不是这个园主选了他们进去，他们还在那边闲站，还没有办法赚到钱，然后为自己的家人摆上食物。能进葡萄园的是一个恩典，能够在葡萄园里面侍奉得到主的赏赐，这个是恩典，主从来都不会亏负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心态上出了问题。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我们配得的啊，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得了哈。昨天晚上我说怜悯是什么，怜悯是什么？ 我们该受的惩罚我们没有受。这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今天的存活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恩典就使人谦卑，恩典使人知足。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神给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篇第十六篇说的。所以就带来给我们的第二个，就顺服神的安排。神安排给我的是最好的，那我还需要跟别人比吗？神对我他是公平的，还有他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主，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前途我的一切来顺服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就会自动的带领我们走上蒙福的一个道路。所以如果你顺服神主权的安排呢，你就是遇到这个大学同学啊，他发了你晚上都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安睡，因为你知道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神没有给你隔壁的人的那一些的东西，你不要去羡慕，这个神不给的就是不给，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就千万不要用什么办法手段来去抢过来。这个就是顺服神主权的安排。领一千的，领两千的，领五千的，你知道你是哪一个，那到最后你就好好用你所有的来去赚钱，最后还是得到主的怎么样称赞。所以最后就是校正我们侍奉的心态。我们的侍奉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跟人比较。然后我们侍奉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做，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一切都是主恩典的赐予。那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只有这种的谦卑，然后愿意顺服，然后接受神主权的安排的人，他最后一定在神的面前蒙恩。今天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对于那些侍奉主久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个比喻，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老油条，有没有听过？老油条是怎么样的？老油条就是四句话， Been there, done that, so what, who cares? 到过了，做过了，那又怎么样？谁管得了？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变老油条了，那问题就来了。有时候我们不单单自己没有办法贡献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更影响别人，我们拉着别人，那些热心的，那些愿意投入的人，我们就把他拉着拉着，然后整个的教会就被拉下去了。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真的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个，我们不单在神的面前呢好好用我们的恩赐呀，最重要的是调整我们侍奉的心态。 Amen Amen。 我们一起来唱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这首歌大家熟吗？哦，我先讲最后这两句，起跑线重要吗？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起跑线与终点线哪一个重要？终点线。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回去起跑线了，你起跑的不够好，但是你还是可以挽救，你就朝着终点线来去直奔吧。 Amen。我们从副歌开始，
我 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副歌再来。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真的盼望这首歌成为我们对神的回应。谢谢。